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。今天是7月22日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天当中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，愿主你来改变我们，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我们愿意听主的话，愿意与主同行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蒋宝林著，来自拔摩岛的福音，7月22日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启示录11章18节，黑体字强调的是连大带小。这世上凡面临忧伤或艰难的人，都会喜爱第七号筒的信息。世界最终是属于上帝的，他将在合适的时候完全接管过来。当他接管世界的时候，他将把历史上的一切不公义之处纠正过来，并摧毁一切反对他统治的势力。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当神审判大日到来之时，他将赏赐人不分大小，就像他将要惩罚人不分大小一样。过去的苦难塑造了今日美国的黑人社会，黑人教会，那些在每日生活中受压迫的人们盼望到教堂去敬拜神，在那里看门人可以做执事，扫大街的可以讲道。黑人教会的传统遵循着新约圣经早期教会的模式，那时常有奴隶升高成为主教。当神站在你这一边时，你就会前途无量。罗莎·帕克斯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的一名针线工，一天的劳动下来令他感到疲乏不堪，但是他还得抓紧时间去参加那天晚上的青年聚会。那是个星期四的晚上，他没能赶上路过的第一班车，公车站挤满了人，他想如果能多等一会儿的话，或许能在回家的路上坐到一个座位。当他终于上了克利夫兰大街的公车，投入了10美分硬币的车费后，他坐到车厢后面有色人种专区的第一排空座上。但是几站之后，司机却命令他为一个白人乘客让座。由于帕克斯拒绝让座，司机就找来远警将他拘留。被拘留几小时后，他凭着100美金的保证金出狱。到午夜时分，黑人领袖们制定出一个全市汽车司机的罢工计划。有位年轻的浸信会牧师马丁·路德·金成为这次罢工的领袖。这次罢工持续了381天，直到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公车上的种族歧视为非法行为。这成功点燃了现代人权运动的火炬。当我拒绝让座时，我不是针对某人或那辆公车，帕克斯后来说，我只是想要自由，像其他所有人一样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不需要等到天国降临，就能以天国的方式来对待别人。那今天的这个非常感动人哈，今天蒋宝林老师举的例子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看似小事。这个帕克斯，罗莎帕克斯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但是他的这种维权其实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历史可以说是。今天的 存心节是上帝要赏赐寻求他的人，然后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就要行审判，审判从来都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赏赐信神的人，专心靠神的人，一方面是刑罚那些坚决拒绝神的人啊。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说好像撒旦也是，你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你啊，你听他的话啊，他就用物质上的世界上的东西来贿赂你哈，好像上帝也是这样，顺他者生，违他者亡。那我们要注意，上帝跟撒旦之间，跟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暴政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首先，上帝对待人，他是尊重人的选择，而人最终的这种所谓，我们用人的语言来说，上帝最终对世界的审判，是用人的语言。那信他名的人是要得到赏赐，与神分享永生的生命，永远成为神的朋友，神的子民。但是那些不敬畏他的人，他们的选择实际上是神尊重他们的选择，虽然看似结果还是他们就死了，但是因为上帝本身他就是生命的源头，所以你要拣选站在他的对立面，你就是拣选了死亡。但是我们作为人，作为撒旦，我们都不具备这种赐人生命这样的能力，所以我们要去你要站在我的对立面，我就让你死这种的真的就是一种暴政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的权利不在我们手上，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来自于神。我们当我们想要站在神的角度要去剥夺别人的生命，就因为别人反对我的时候，去消灭别人的肉体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暴政，因为这个生命本来就不属于我们，我们无权处置它。而上帝他拥有生命的权柄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但是他却没有说他自己来处置这个人对待生命，这个人的生命，而是根据这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，尊重这个人的选择，这个人最终选择站在上帝的对立面，所以他选择了站在生命的对立面，他就选择死亡。那最后上帝尊重他的选择，那他就死了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的结果，而不是上帝故意加在他身上的。因为你不可能说站在上帝的这一面你还要有生命，因为上帝就是生命，你要站在生命的对立面你就是死亡。所以什么人都不能够说唯我命者死，顺我命者昌，只有上帝，因为上帝在描绘一个客观的事实。这就为什么上帝那么想要拯救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站在他的对立面你就是死亡，他不希望我们死亡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注意，上帝的政权不是暴政，而是由上帝的本性所决定的，天国的性质所决定的啊。所以这个赏罚啊，在上帝那里是这样的。那么蒋宝林老师讲到，虽然到最后上帝要按照天国的方式来审判，但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按照天国的方式来对待别人。天国的方式是什么？是以德报怨。天国的方式是不计较，是饶恕。天国的方式是不计算人的恶啊！所有的这一切，我们今天都需要在我们灵修的过程当中一再的给我们自己强化。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本性，我就可以跟弟兄姐妹说，这不是我的本性。我本性真的就是属于记仇啊，又喜欢报复的。但是上帝说，今天再提醒我，也提醒弟兄姐妹，天国降临就是以天国的方式来对待别人，不要等到上帝审判的时候才让公义行在我们世界上。我们可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，我们的周围就让天国领导啊，让审判在今天就能够领导我们周围的人。什么方式？那就是我们可以用天国的方式去对待别人。这个罗莎帕克斯，罗莎帕克斯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历史人物啊。美国虽然在1861-63年左右吧，大概就是1860年代初，林肯总统就颁布了奴隶自由宣言，然后奴隶就自由了，从法律上来说，但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歧视是没有办法一时消灭的，人的歧视它 它是要几代人才能够 消失的，因为它是我们从小深入在我们血液当中，传统对人的这种奴役，对人的束缚，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是超乎人的想象的。所以美国一直到马丁路德金的那个时代，1960年代、才开始还有一次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人权运动。你想1960年代就100年，1860年代就开始解放奴隶，到1960年代还在解放黑奴，而现在美国所有的这个种族歧视问题还是照样依然非常严重的。当然种族歧视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，而且现在种族歧视也不仅仅就是说白人就是白人歧视黑人，其实现在有的时候黑人也在歧视白人，它就是人的罪性造成的。但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历史上黑人他们经历了这些不公平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不要去用标签去贴别人啊，不要说啊这种人就是这样啊，农民就是这样，像我妈经常会说农民就怎么样，我跟我小孩我就会跟我小孩说，我小孩就都笑，因为他比较强大，他也不怕，他一天还说自己是农民，我说他是假农民，因为他又不干农活的啊。我妈从小就教导我们，她是瞧不起农民啊，虽然我妈的教友什么的她也跟农民打成一片，但是骨子深处一说到什么人最贬低的词汇就是这个农民啊，就会这样啊，或者是上海人说上海之外的人都是乡下人啊，乡下人。我们成都人也是觉得成都人最厉害，连上海人我们也瞧不起。每个地方它都有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就需要每天告诉我们自己，不要用标签去贴任何人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农民当中也有不具备那种劣根性的，我们所谓的读过书的人也有很多败类啊，这是人和人都不一样的，它不是每一个阶层的人又怎么样啊？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自己也需要告诉自己，要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每个人，这样你才可能爱人。爱人的基础就是你首先对人，对每个个体你是尊重的。不要搞到头来，到最后有一句话，英语有一句话，就是一个笑话，说我爱人类，但是我讨厌人啊。I love humanity.But I hate people. 我爱人类，但是我讨厌人。这就不对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。你爱人类，你爱人就是要爱具体周围的人，而爱具体周围的每个人，首先你是要对他们进行个体的尊重，知道他们不管他们什么样子，都需要看他们是有上帝形象的人。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罪恶，我想有很多人看不惯我，非常多的人看不惯我。但是上帝爱我呀，对吧？那别人也是这样，你看不惯别人，上帝爱他，否则上帝怎么还给他生命气息呢？对不对？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那毕竟上帝的日头也照在他身上，那就说明上帝的恩典还在他身上。那上帝都要帮助的人，你为什么非要去恨他，或者去讨厌他，或者去对他鄙视啊什么的，这些都不好的，这些情感都不好的，这些也都很多时候是我的这种有罪的情感。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一天我们在学习这些上帝借着先知，借着这些有恩赐的老师们给我们的灵修的这些话语，我们也求主让这些话语能够提醒我们，然后让我们下意识的去求主来改变我们。我们看一下张伯苓老师的祷告。主啊，开我的眼，让我也能看到你在世上及我们社会中所看到的不公不义，帮助今天的我成为改变世界的工具。阿们。